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布道史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在这两课时间里头讲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情况，在上一课讲到了罗马帝国的西部和北部，也就是现在欧洲的西北部了，被日耳曼人和其他野蛮民族入侵，所以罗马帝国的版图就缩小了。在主后800年，罗马帝国更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帝国，基督教会也分为东西两个中心。西面的教会领袖是罗马教皇，而东面就是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一方面基督教会受到入侵的外族的打击，另一方面呢，教会也争取外族的酋长们还有那些帝王等等的集体入教。中世纪时代的信徒已经没有初期教会时代那种宣教布道的热忱了，罗马天主教会又非常的腐败。那幸好当时有很多修道院的成立，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到欧洲各国去传道，例如大鬼勾利差派奥古斯丁到英国，另外有英国的贵族波尼法修到德国等等的。当时罗马天主教也有几个很有名的修道院差会，那例如方济会、道明会、奥古斯丁会、耶稣会等等的，他们的足迹遍及了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北美洲、墨西哥等等的地方。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建立教会、修院、医院、学校，整个中世纪就是靠着这些修道士默默地履行主的大使命的。好，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一讲中世纪宣教时期的第二部分，讲中世纪宣教时期的第二部分。基督教在东面的发展包括了回教入侵罗马东部的情况和基督教传到我们中国的经过。首先我们讲第一部分的第一点，那就是回教入侵罗马东部的情况，这是基督教在东面发展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在主后5到7世纪，罗马帝国的东面有波斯人入侵大马色、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一带，他们甚至几乎攻占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康士坦丁堡。然后在7世纪初期，波斯被另外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阿拉伯人所灭了，罗马帝国就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了。阿拉伯人信奉的宗教是回教，回教的创立人是穆罕默德。在主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他的门徒就连接了阿拉伯各个部族，开始向外进攻。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阿拉伯人侵占了大马色、安提阿、耶路撒冷、该萨利亚、亚历山大、波斯国、迦太基，甚至欧洲西班牙大部分的地方也都落在他们手里。要到主后的732年，法兰克王国的基督教领袖查理马特把阿拉伯人打败，阿拉伯人的侵略才不能再继续的扩张了。在往后的500年里头，他们停止了向罗马帝国其余地方的进攻，但是阿拉伯人所信奉的回教就传播到他们征服过的罗马帝国东部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了。在阿拉伯人的统治底下，回教与基督教处于对立的位置，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啊， 他们会被看为是次等的公民，衣服必须要贴上某一种颜色的布作为卑贱的一个记号。法律也并不保护与回教徒通婚的基督徒啊。在宗教生活方面呢，基督教会不可以建新的礼拜堂了，不可以敲钟呼唤人来做礼拜，不允许公开的传道，只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头安静的敬拜。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就改信回教，那是可以的，但是回教徒改信基督教了，却是叛教的行为咯，那是会被禁止的。阿拉伯人一定要做回教徒，只有在基督徒家里出生的人才可以信基督教。政府有条例标明了回教对叛教徒的惩罚是死刑，这一条条例啊，会拦阻回教徒改信其他宗教的。回教徒如果受洗归入基督教，一定会引起群众的暴动的。在第七世纪之前，北非的基督教会非常的强盛，有500多个主教区，占了当时全部教会的1/4。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头，教会在北非就完全消失无踪了，可见回教的势力对基督教有多大的打击啊。到了11世纪了，突厥国改信了回教，他占领了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在12到13世纪，罗马教会有前后7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与回教的第二次的冲突了，它是一个长达200年为了收复圣地而产生的一个运动，基本上啊，它算不得是一个宣教的活动的。每一次东征的原因和领导人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由罗马天主教全力支持的。好，我先讲一下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吧。参加东征的分子非常的复杂，动机也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钱财个人利益，有的是为了政治，有的是为了社会的地位，但也有是为了宗教的。首先，多数的西方教会都愿意为了夺回巴勒斯坦和圣城耶路撒冷而参与讨伐突厥。自从第七世纪亚拉伯人占领了巴勒斯坦开始啊，回教徒不但侮辱基督教会，也不断的阻挠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第二，以康斯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先廷王朝希望罗马天主教帮助他们对抗突厥人的侵犯和掳掠。第三，罗马帝国分裂成为东西两个王朝之后，教会也分成了两个了。在主后1054年，康斯坦丁堡的主教与罗马的教皇就决裂了。但是后来东西方的教会都希望大家再恢复交通，重新建立教会的合一，所以十字军东征啊，可能是修补东西教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很可惜啊，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这是惨痛的后果。首先，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收复或者说扩张基督教的版图，他们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感化回教徒。那是一场血腥的战争，用了非常多的金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死亡。在起初他们真的是可以把圣地夺回来，但是在往后的150年呢，圣地又被回教徒和突厥人夺回去了。十字军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都付诸东流了。第二，十字军原先的目的是帮助拜先廷王朝抗拒回教的攻击，但是结果东征不但没有使拜先廷王朝强大，反而使他更加的衰弱。在战争当中，十字军破坏抢掠康斯坦丁堡的情况比突厥人更加厉害呀。因此十字军东征不但没有帮助东西的教会恢复交通，反而扩大了两个教会的裂痕呢。第三， 我刚才提到过十字军东征对基督教的宣扬并没有特别的帮助，但是它的反效果却是非常深远的。基督教在现在回教控制的地方本来是有点优势的，全部都转为败局了。东征的行动是借军事力量夺回巴勒斯坦圣地，但是这个残酷的行动却是违背基督的教训的。基督教本来是回教侵略的牺牲者，但是由于东征啊，基督徒却成为了侵略回教地方的暴徒了。在1099年，十字军以基督的尊名攻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大约有100个暴徒杀死了7000个回教徒。这种暴行不但违背了教会的信仰，也在回教徒的记忆当中啊留下了永不能磨灭的伤痕。他们的行为在中东宣教的事工上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绊脚石啊。到今天，中东的阿拉伯人仍然称基督徒为东征的暴徒，回教徒对基督教真是恨之入骨啊，这历史的伤痕是很难弥补的。难怪基督教的福音工作在回教世界里是最难开展，也受到最大的逼迫的。在这段丑恶的历史里头，幸好也有光明的一面了。在这段期间，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用武力对付回教徒的。在第13世纪，在征战情绪高涨的时候，亚细亚的法兰西斯就已经提出应该以爱来代替仇恨，用爱来迎娶那些回教徒。他尝试向回教徒传福音，但要到主后的1219年才有机会站在埃及苏丹王的面前。虽然语言的障碍使他不能很清楚地传达福音的内容，但是他却为后人立下了一个接纳回教徒的榜样。后来有一位叫卢勒的宣教士就立志要到回教人那里去传福音了。卢勒是在主后1232年在地中海西班牙海岸东面的一个小岛出生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西班牙王宫里头工作过，生活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放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才华洋溢，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学识和文才啊都已经远近闻名了。在他3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写一首充满了淫邪色彩的诗歌，忽然他看见救主挂在十字架上，鲜血从手脚和额上滴下来，主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当时卢勒非常的感动，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仍然继续写那未完成的诗歌。那个异象竟然再次的出现了，他终于向主认罪。这种内疚的心情终于使他抛弃财富和声誉，奉献一生侍奉神了。卢勒奉献以后的表现正好反映出当时的特色。起初他进入修道院，专心进食、祷告和默想。他认为过一个完全以世俗引诱隔绝的隐士生活是爱神的最高表现。直到他再见另外一个异象，领受宣教的呼召，他才发现自己对周围的人也有责任的。他在异象里看见一个海，在海那边有许多勇士步向圣地。当时他以为他们可以用武力把圣地夺回来，但是最后他们也达不到这个目的，并且征战的双方都全军的覆没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卢勒就深信要收复基督教的实地，除了爱心祷告以外别无其他的方法。他认为基督徒必须愿意为回教徒倾倒他们的血和泪，为他们祷告。看了这个异象之后，卢勒开始用很多的时间学习阿拉伯文。在他学习阿拉伯文的9年当中啊，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差点把他未来宣教的工作都给摧毁了。原来他为了学习阿拉伯文，特别买了一个信回教讲阿拉伯文的奴仆回来，因为他常常向这个奴仆提起基督教，讲到基督教的好处，使那个奴仆非常的厌烦，并且出口侮辱耶稣基督。后来他们竟然打起架来了，那个奴仆因为打伤了奴勒而要坐牢，后来那个奴仆要自杀了。这件事情使奴勒非常的难过，他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负担就更重了。奴勒的宣教工作分为三方面的发展的，那就是护教、教育和传福音。在护教方面，他创立了一套哲学的体系，帮助他向非基督徒辨明福音的真道。奴勒在向回教徒护教的工作上有很大的贡献呢。他一共写了60部神学书籍，其中大部分是以回教徒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在宗教教育方面，卢勒也开办宣教士的训练学校。卢勒认为修道院是训练宣教士最理想的场所，他为此而到处去旅行，游说那些教会的和政治领袖们支持这个目标。在主后1276年，卢勒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开办了一个修道院，里面一共有13位方济士的修士，而课程就包括了阿拉伯文和对宣教工厂的认识。在传福音方面呢，卢勒自己就发出到非洲北部的突尼斯去布道。突尼斯是一个很强大的回教中心呐。他曾经几次拒绝外来宗教的传入，他们对十字军特别的痛恨，但是卢勒到了突尼斯之后，却有机会跟当地的回教学者来往，并且有机会跟他们辩论基督教与回教各自的优点。这是卢勒第一次有机会用护教的方式来传讲主的道。大部分人对他那样直接的攻击回教感到非常的反感，很快了他就被下到监牢里头了。后来他还被驱赶到要离开突尼斯。15年后，他再到非洲的保加亚去传道，结果又是再次的被抓去坐牢，后来又被驱赶。他最后一次到保加亚是在主后的1314年，1314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2岁了，他以慈悲的心劝那里的回教徒信主，群众却用石头打死了他。卢勒的一生见证了基督教真实的能力，甚至在教会最黑暗的时期仍然是屹立不倒的。好，讲完了回教入侵之后，现在我要讲讲中世纪时期的第二部分的第二点，那就是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景教在中国的发展，那是基督教最早传到我们中国的情况。在主后的413年，主后413年，欧洲举行了一个讨论基督教神学问题的会议，叫做以弗所会议。当时康斯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留对基督耶稣有某一部分错误的理解，他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只是意志上的结合，但他不能够接受童贞女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也不赞同在基督里面有两个位格，那就是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也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被定为是异端，被赶到罗马帝国以外。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了，当时大公教会的会议议决是非常严谨的，某些人的神学思想只要有某一部分有极端或者是偏差的话，教会都会把这种思想定为是异端。属于聂斯多流派的人，后来中东的波斯建立了景教，景是风景的景，基督教的历史家都看景教是基督教的异端， 但是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头呢，景教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宣教教会哦。在主后635年，那是中国文化最茂盛的唐朝时代了，景教从中亚西亚传入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皇帝是唐太宗。我们在主后1625年在西安就发掘到一块石碑，那是第8世纪的景教石碑啊，是让我们认识景教的重要的资料。那个石碑上记载了一些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他记载说第一位到中国的景教宣教士名字叫阿罗本，他是在主后635年到达中国传福音的。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热烈的欢迎，唐太宗为了表明他是研究宗教的学者，所以他就定下了传教的程序，又保证传教士的安全。阿罗本与他的同工把圣经翻译成为中文，又在首都长安建了一所寺院，有21个景教的传教士。那些传教士走遍了当时中国的10个行政省啊，包括了几百个城市。大部分的景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学都非常有研究的，并且把许多基督教的书籍翻译成为中文。他们宣教的攻势越来越强盛了，势力甚至是伸展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去。景教在中国流传了200多年，到了主后845年，唐武帝继位做皇帝了，他热心信奉道教了，于是就下令所有其他宗教的僧侣教士要还俗。当时佛教有20多万和尚要还俗，而景教的传教士也受着很大的打击了，但是景教却并没有完全的被毁灭。在13世纪蒙古帝国冒起的时候，蒙古人就请景教传教士到他们政府去做顾问，所以景教再度就兴起了，在晋江、杭州、扬州就建立礼拜堂。那个时候景教的信徒有3万人那么多呀、啊、在那个时候他们在中国和附近一带的大主教至少有27位，而在他们以下又有200多位的监督。另一方面呢，在主后1294年，欧洲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差会方济会就差派了一位名叫孟特高维诺的修士到中国来。这位方济会的传教士就发现他们中国的宣教工作不是遭受了中国人的迫害，乃是受到景教的迫害了。因为景教的传教士反对新的基督教派人来中国传道，于是他们就想让中国人憎恶天主教，于是就在皇帝的面前就散播重伤方济会的谣言。但是孟特高维诺终于得到中国皇帝忽必烈的信任，就获准在北京建立礼拜堂和孤儿院，为几千个信徒施洗，后来连新约圣经和诗篇都翻译成为中文了。经过了11年的努力啊，孟特高维诺训练了150个中国修士。在主后的1307年，也就是主后的1307年，教宗格利勉五世封他为北京第一任的大主教，他派人到距离北京800里的福建沿海城市去传教。到主后1330年，他去世那个时候，全中国有10万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宣教士和信徒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保护啊。好了，到了主后1380年，汉族重建明朝的时候，景教和天主教的宣教士同时被驱逐，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再度的停下来了。 警教这个强大的拆船教会不能再在这个亚洲立足了，他们的宣教工作开始衰落，以致结束了，甚至这个宗教现在已经被人完全的遗忘了。至于天主教呢，他们的教士也要等200年才可以再次的进入中国啊，再次的进入中国。这一点呢，我以后再会跟你详细的讲。好，弟兄姊妹，现在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了。第一点，我讲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东面受到回教徒的骚扰，先是被波斯人，后来是突厥的阿拉伯人，被突厥人攻占的中东小亚细亚一带，基督徒都受到了歧视，而基督教也不可以随意的传播。到了12、13世纪，欧洲人策动了7次十字军东征，要收复失去的圣地，可是最终圣地仍然是再次落入阿拉伯人手里，而基督教与回教的仇恨就越来越加深了。另外一方面，被基督教定为异端的景教，在主后的635年，大概是唐朝那个时间传入我们中国的。他兴盛了200年之后，曾经被唐武帝压制，但是后来蒙古统治中国的时候又重新被重视起来。天主教呢，也是在13世纪元朝那个时候进入中国的。但是景教跟天主教之间又存在着竞争纷争，也影响了福音的传播。在明朝建立以后，景教和天主教是同时被驱逐出境了，基督教在往后的200年都不能在中国传播了。从这段历史来看，基督徒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的确有不少人为的软弱和毛病啊，就好像景教在教义上有所偏差啦，传教士可能把不太纯正的道理传开啦，所以基督徒都应该在真道上好好的扎根，否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谬讲神的道了。另外一方面，教派之间的纠纷也阻碍了福音的广传。最后我问你啊，讲一讲，我为所有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学习我们宣教布道史的同学准备了讲义大纲，欢迎来信向我索取。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学习的，我希望你赶快报名，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其中一个学员。那么今后我就将会按照你的地址，会按时把我们的学习资料寄给你的。你在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点，一定在你信里头要写清楚你的回邮地址和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因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许多不同的教材，我怕寄错了给你就不好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